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的恩典，你的能力。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行事。总我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靠着你的能力来面对我们信仰当中所遭遇的一切挑战，所以靠着你的能力来完成你赐给我们、赐给教会的使命，让我们在任何的可怕的时代、任何的攻击下面，都可以靠主的能力来建立你的教会，来牧养你的羊。愿主时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会用你的能力来托住我们，让我们在学习、在侍奉当中都能够时刻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这个开始教牧学的新的一课内容。那上一课呢，我们讲了教会的讲台的喂养，那这一课呢，我要讲教会主日学的喂养。我在教会有关喂养的上面呢，我有两个方面的感动啊，一个是讲台，一个是主日学。如果我们可以把讲台的喂养做到完全呢，也是可以的，也是好的。主日学这件事情呢，是我个人在我自己的牧养的背景的里面，也包括我对华人教会的我个人的一些的感动。我有这么一个怎么说，我们觉得这一个侍奉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对华人教会是重要的。那这个喂养为什么要讲到主日学，为什么要讲到讲台有两个方面的要点。一个呢，这两样事情的重点不一样。那通常讲台呢，我们的喂养呢是在一些关键的点上，我讲到它是在一些的激发这些重要的点一些重要的认识这个方面呢，我们在讲台上做的比较多。那在主日学的方面呢，是系统性的，我这边讲到要讲授系统性的圣经知识这是一个要点。那另外一个要点在哪里呢？是量的问题。讲台和主日学他们的重点不太一样，一个是讲点，一个是讲线讲这个有系统的比较全面。但量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每周呢大概只有一次讲道的机会，那比较少有两次或三次以上的不多。那如果每周只有一次讲道，我们给信徒喂养的圣经的这个内容呢就比较有限。一次讲道一个小时，我们能够讲的内容和圣经所涵盖的东西呢是有限的。那通常讲到当中呢，我们大概不会讲一章的圣经，我们会讲一小段几节圣经，有的时候一节圣经，因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要把它讲出来，或者一小段圣经里面一个主题包括三四个重要的点把它讲出去。所以呢，在讲道的上面呢，圣经的取舍呢应当是比较少比较精、比较重点的这一个喂养。那主日学呢，它是一个量的这个喂养。那这个量的喂养呢，对于信徒能够理解圣经，能够建立信仰，或者说我们讲的教会的牧养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里面呢，我经常说呢，我们华人教会呢，我们起步比较晚如果说犹太人犹太背景的信徒他们是一步，他们接受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他们可以走到信仰的里面，能够建立信仰的生命，就已经开始起步了。西人教会呢是两步他们呢也比华人呢也是有背景多一些，2000年的历史。那我们华人教会呢就要走三步，我们的背景呢太少了，我们背景当中和这个信仰没有任何关系。西人呢，就算西人他不信耶稣的，他的背景呢和这个信仰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呢，基督信仰对整个西人、对白人，我们讲到欧洲、美洲，对他们的影响差不多超过两千年的时间。那我们华人呢太短了， 充其量200年这个时间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力又非常小在这个当中呢，对我们的文化几乎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我们仍然还是过去的儒释道了加上佛教的东西。那西方社会呢，他过圣诞节他每年过圣诞节的时候就和这个信仰连在一起，不管他信不信他过这个圣诞节在他信仰当中日常文化当中很多的东西和信仰是密切相关的西方的这个歌曲，他们的艺术他们的建筑都和信仰有关，比如说他们很大的教堂，那个是他们的所谓的艺术，但是它和他的信仰是相关的。那我们中国人呢，就是宏伟的庙这个佛像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呢，在这个背景的严重的缺乏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华人教会这个喂养，教会的喂养单单讲台呢是不太够的。那要加上这个主日学系统的讲圣经很重要。那在系统的讲圣经的里面呢，我们会解决非常重要的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断章取义。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非常大的问题，断章取义啊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会产生很可怕的影响。前段时间我听过有一位在讲课在这个网上讲课的。那他讲以赛亚书。他说呢这个圣经呢以赛亚书28章呢第10节。那这里说呢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他说上帝的命令教导呢不完全。所以呢要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才会完全。那这个是完完全全的断章取义。这种的解释是100%的错误。我不知道这位讲这段圣经的人他是什么背景。100%的错误。大家来看以赛亚书的28章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呢是整个这段经文上下文他是在责备那些错解神道的人。那刚才那段话呢是十节的下半部，我说严重的断章取义啊，甚至断节取义的。那第九节呢，他这里说呢那些人讥诮先知说，他要将知识指向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刚断奶离杯的吗？他们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先知说，不然，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的人得安息，这样才能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那这段经文是严厉的责备在神的话上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的假先知的行为。那如果你在神的话上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你是假先知，然后导致什么呢？耶和华就任凭你这样加，加了以后呢，你就前行跌倒，而且跌碎，掉在网罗的里面。所以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是假先知的行为，是严重被耶和华责备的。那竟然呢被这位讲道的人教导的人说成这是对的，这是假先知的可怕的错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经文，在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这里说呢，耶和华摩西吩咐哈，所以吩咐你们说，你们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啊，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那前面呢摩西说，以色列人，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耶和华赐律法给他们，西乃山的律法。然后呢摩西特别吩咐他们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不可删减。 那后面的以赛亚书呢，是本着这个教导，摩西的教导，说他们井然这里加上一点，那里加上一点。那前面生命记说你们不可以加一点减一点，好叫你们顺守神的话，你们可以蒙福的。那如果你加一点减一点，你就不能蒙福。以赛亚书说，如果你加了减了，你就会跌倒，而且跌碎。那这是耶和华所责备甚至所咒诅的行为。现在竟然在我们国内教会里面，那一个讲员公开说要这样做。所以大家看到，如果我们对圣经真实知识的不全备的认识，断章取义、断节取义是造成何等可怕的灾难。那我刚刚说的事情是最近刚刚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大家特别要留意哈。刚才姊妹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要防备东方闪电，那他们在海外变成叫全能神，这些邪教异端，他就是在神的话语上这里加一点，那里减一点。大家要切切的防备这些东方闪电邪教的这些东西侵入到教会的里面。那我们怎么防备？那这个防备呢，是靠着我们教会的喂养。那这个喂养呢，必须有全备的、有系统的圣经知识。如果没有这个，断章取义、断绝取义，你就会落到这个网络的里面。那在圣经的学习上面，在信仰的上面，我特别讲一个词啊，我们华人教会要恶补啊，我叫做恶补。现在啊，我们给孩子上学，很多时候补课补的太多了哈，那个是不太必要的哈，那个内卷了，互相倾轧了，那个没有必要。那但是呢，如果我们缺乏，我们就需要好好的补这个缺的。那在信仰的上面，我们华人教会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对圣经知识认识的不全备，一知半解。那这个呢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是迷信的一个背景产生的。因为在华人的背景当中，佛教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佛教呢，它就是一个一知半解的东西。为什么一知半解？佛教没有办法清楚的解释。如果你清楚的解释，那是破绽百出的，没有办法信。所以在中国那些真正研究佛教的人，他不信佛的哈。大家应该知道中国一个叫季羡林的这位大师哈，他是四大梵文高手，他用原文印度原文梵文研究佛教的书，他不信佛教的，没办法信，因为佛教的东西是迷信的，他那里面不成体系，你没有办法去更深入的研究，一知半解，知道一两个概念你就迷信就可以了，这是佛教。但是基督信仰和迷信有本质的区别，基督信仰一定不能是迷信，一定不能一知半解，一定要非常清楚深入的去了解基督信仰的真理。所以有关圣经知识的学习，这个是教会喂养在华人教会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繁重的一个工作。那我们自己要避免落到原来迷信的那种的光景，也避免落到由于迷信的背景侵入到教会产生邪教，像东方闪电的这种东西。那他们呢，就是误解圣经，断章取义的来解圣经。我刚才讲这个例子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那因为他说要加一点加一点，他自己加进去，那他呢就是个邪教的一个体系，他就会误导所有的信徒。那些信徒被他这样加了以后，就会跟着他走到错误的路上。所以呢，圣经真理的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那主日学的喂养是使我们能够补足讲台喂养上的那一个量的不够。那质可以保证，如果我们传讲真理，讲台的质是可以保证，但是量不够。那用主日学，用讲授系统的圣经知识补足那个量，这个是重要的。那在圣经的当中呢，特别讲到圣经知识的重要性，我就讲新约好了啊。那很多人说啊，这个旧约要学习律法，新约不需要，不对的啊。大家来看新约，新约呢有关圣经知识呢有非常多的强调，我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在罗马书第一章第21节。那这里呢，他特别讲到，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那这里面特别讲到一个叫做无知的心。什么叫做无知的心？这个无知的心是不知道有关耶和华的知识。上帝到底是谁？上帝他的本性是什么？上帝造了人的目的是什么？人怎么样能够跟随上帝，按着神所造的走我们当走的人生的道路，得着上帝造人的那个真正终极的目标，天国永恒的那个祝福，这个都是知识的。如果我们对这些知识不了解，我们无知的心就昏暗的。我们信上帝，我们信福音，就是为了当下的好处，成功神学，发财，得到名利，这个不是基督信仰。成功神学是错的，那不是基督信仰。基督信仰是天国，耶稣清楚地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是走天国的道路，是得着天国的永生啊！现在网络有一个动画片呢，叫做《天路历程》，本人约翰写的，是非常好的。那个是一个真正基督徒，我们在地上走的天路，不是走地上，不是跟世人一样来追求世人所爱的那些的物质利益钱财，这个不是基督信仰。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知识，我们就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就会落在错误的里面。那这是一个，我举一个例子啊。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我会举三个小例子，是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三节。那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保罗说呢，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靠着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那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人说，你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基督信仰是百分之百的因信称义，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那唯独基督，唯独圣经，那这些唯独是不变的，这是我们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但是加拉太教会的外邦信徒受了犹太来的那些所谓信徒的影响，他们开始靠着律法称义，靠着自己的行为称义，保罗说那是无知的。那这个无知是什么？是对圣经救恩知识的了解不全面，我们就很容易被误导，落到律法主义的里面。我再次说，我们要遵行律法，但不是靠着律法称义。遵行律法是一个信心的行为，是一个活的信心，是在神的律法的当中，因着信的缘故，被神的律法塑造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是律法的意义，不是靠着遵行律法规条我称义了，没有人能做得到。那我们是靠着信心，在神的至圣的律法的当中，被神塑造成为圣徒。那神的教导都可以叫做神的律法，他让我们要爱神，不要爱这个世界，这也叫做神的至圣的律法。当我们爱神不爱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生命被改变，得着圣徒的生命，这个叫做圣经知识，叫做律法。如果没有这个，我们就会走偏，要会从一个从因信称义的到靠律法称义。那这个情况呢，在新约历史当中会出现的。罗马天主教他们那些所谓的沙漠的那些的隐士，他们跑到沙漠去过苦日子，靠鞭打自己要成圣，那个做不到的，那种的苦修主义不能够成圣。这就回到了加拉太书所责备的，我们不是靠着苦修，靠着苦修自己的肉体我们能够成圣，不能。保罗说你那样做是刚好相反的啊，那种不能够建立敬虔的，是本着信心，不是靠着苦修。然后神会让我们因着信心的缘故，我们呢会制服我们肉体的情欲对我们的辖制，我们可以成为义的奴仆，不做罪的奴仆。这个当中会经历苦楚，但这个苦楚呢是靠着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神的话让我们生命改变，不是靠自己刑罚肉体能够产生圣徒，那个做不到的。那这个是什么？这个都是圣经知识的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圣经知识，我们就会在信仰上就会走偏。那在教会的牧养的当中，这些都是我们要在足够的圣经的知识当中对信徒产生牧养。那还有一小段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那这里面呢，保罗说呢，无知会产生什么呢？他们说呢，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那如果我们无知，对圣经的知识不了解，我们心里会刚硬的。我举个例子，很多人说我是因信称义的，我已经信了，我因信称义了，所以呢，我现在怎么行无所谓，我可以同样的爱世界，我可以贪爱肉体，我甚至犯了奸淫也没有问题，因为神已经赦免我了。这个叫做无知的心变得刚硬，不对的。所以在罗马书保罗说，既然你是蒙恩的，你就不能因为蒙恩的缘故继续活在罪的里面，你该因为蒙恩的缘故要脱离罪，你要做义的奴仆，你生命要改变的。那我们的心因为知道神的救恩的真理，我们会变得柔软，会听神的话，会敏感圣灵的感动。如果我们无知，我们心会变得刚硬，会被罪把神给我们那一个柔软的心又变成刚硬，又开始抵挡神，那个是错的。所以圣经知识呢，对我们的影响是极其极其重大。所以讲授系统的圣经知识，这个对信徒，特别是华人信徒，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点上呢，是在我们教会的牧养当中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繁重的工作。那作为教会的牧者呢，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教会牧养的当中。那所以在这个圣经的当中，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那里面使徒呢，他们管理饭食，管理饭食以后呢，他们也管不好，也造成混乱。那使徒他意识到什么呢？他说我们当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们当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是教会牧者的职分。那祈祷传道，那个传道是什么？传道是教导救恩真理啊。那我下面会讲我们有些的概念是错的哈。那要充分的全面的教导圣经真理，信徒才会在神的道的里面被改变。下面第一个小点，圣经知识的学习。那圣经知识的学习是生命改变的那一个粮食，或者叫做生命改变的途径。他生命怎么被改变？生命被改变有两个点要有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讲两个点。第一节是什么？是心改变。啊，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那罗马书讲因信称义，讲到十二章的时候呢，特别讲到因信称义的生活，你怎么实践呢？你因信称义了，我怎么可以活出因信称义的生命呢？到十二章他就讲，所以弟兄们，第一样，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我们的心改变，我们整个生命的志向改变了。我将我的身体献给神当作活祭，是我全然的把自己交托给神，这是第一样我们要改变的心智啊。那第二样是什么呢？是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按照原文来说呢，他要把你们的想法更新啊，它叫 renewal of your mind， 你的想法要被重新的更新。那用另外一个词也叫做改变你的想法， change your mind， renewal of your mind， 你的想法，头脑里想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要被更新。被什么更新？不是被后悔学更新啊，不是被生意经更新，是被圣经真理更新。 那圣经真理是什么？生命之道。要被生命之道，被圣经真理更新的。那这个呢，是需要讲授系统的圣经知识，然后这个系统的圣经知识不断的更新信徒的想法。那这个更新信徒的想法不是一次性的更新啊，不是我们手机下载一个圣经，我们手机里面就有全备的圣经了，这个是做不到的啊。圣经的更新，我们头脑的更新，是在我们生活实践当中一步一步实现的。我们不断的更新我们的想法，这个更新的想法不但是我们的想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为是一体的。那当我这样想了，我要去实践，我实践完了以后，我的想法才实现了。比如说，我要爱我的妻子，为她舍命。那这个呢，和我们原来的想法不一样啊。原来中国的想法，这个三纲五常啊，这个夫为妻纲啊，妻子你就是我的附属品啊，好像衣服一样，我要穿就穿，不要穿我就把你脱下去。这是中国过去旧的对妻子的看法，这是错的。那我们要把它更新了 ，renewal 了。圣经说不是的，啊，神让夫妻成为一体。那妻子呢，是你生命一体的，那你要爱她，为她舍命。好了，你想法更新了，那更新以后你做得到吗？你是不是我这样，我知道，好，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我听了这个教导以后，我就立刻完全的实行啊。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在这里面有多少弟兄，你们做得到吗？我跟大家说，我做不到。我知道了，我最初知道了啊，现在比原来做的好很多。我最初知道的时候，我做不到的。我知道我要爱妻子，为她舍命，这是圣经的教导，这个真理我知道。我的想法改变了，不是原来过去的中国旧的想法了。但是我跟我妻子的互动当中，我做得到吗？我做不到。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做到什么呢？哥林多前书13章，爱叫不求自己的益处。爱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呢，我们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很多的。但有一个点叫做爱人呢，叫不求自己的益处。就单单这一点，我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我跟我妻子互动，我一直问我自己：我爱我的妻子是为我的益处没有？我是为了求我的益处吗？我爱他是跟他交换吗？是我爱他，我要得着他对我的爱吗？我这样爱他，我要得着他对我爱的回报吗？我是不是这样子呢？我跟大家很清楚的说，我刚开始是这样子的。我跟别人，我爱我的妻子是一个生意关系，因为我这样爱他，所以他也要那样爱我。我爱了他这个方面，他要用那个方面来回报我啊，就好像我做饭，你要洗碗，否则的话就不公平。那这个不是圣经的爱。圣经说你爱他，为他舍命，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无条件的。我这样做了以后，我没有任何想他做任何的回报。那如果他愿意爱我，当然是很好，但是我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在里面，那个不是圣经对我的想法的改变。那我们做得到吗？我们一下子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想法不停的被改，不停的被改。有一天我开始为我妻子做事情的时候，我爱她的时候，我心里面告诉我没有任何的动机她要为我做什么，没有，我就是把我当做的事情做了，我就是爱了她。好了，那这样做了以后呢，我跟我的上帝有一个交账，我跟我的神说，你这样教导我，让我爱妻子，那我这样努力去做。我跟我的神交账，不再跟我妻子讨账。所以大家要知道呢，那这件事情的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改变，可不是一瞬间就可以改变，这个不容易。所以呢，这件事情是不停的要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改变，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在神面前我们信仰得到建立。那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教会要不停的教导，不停的教导。那后面有讲到牧养，你教导他以后，他知道了，他的想法改变了，那他这个生命改变了没有呢？这个想法怎么实践在生命的里面呢？这个是牧养这个阶段。 但是你想法首先要改变的，对，你想法没有改变，你怎么去牧养呢？他不知道他爱妻子，要为他舍命，要不求自己的益处，他连这个想法都没有，你怎么可能改变他的生命呢？不能的。那怎么改变想法？教圣经，用圣经的真理来改变他，然后他的生命被改变，这是牧养的非常重要一个部分，所以叫做生命之道。圣经的学习，上帝的律法，圣经的教导是生命之道，是这样子改变我们的生命的。那当然我们在里面很多妻子要顺服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那我请各位姊妹，你知道这个道理吗？我相信很多姊妹知道了，你真正做得到吗？你做到什么程度呢？你问你自己，你可以知道以后马上就做得到吗？如果是的话，我为你感恩呢。按照我侍奉的经验，按照我对人的认识，我觉得不容易的。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学习顺服你的丈夫，要流很多的眼泪的，是不是？那这个当你知道了以后，你改变了，你的生命被改变了，这个叫做生命之道。然后你跟神交账，你就不再跟人算账了啊！我一直说我们是跟神交账，不是跟人算账的。你的生命是这样子改变的，生命之道，圣经知识在生命当中的实践改变你，这是教会的牧养。那这个牧养要有全备的圣经的知识。那你的救恩真理，我前面讲的第二个要点，你的救恩真理的原则要清晰的。那如果救恩真理的原则不清晰的话，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为什么要爱我的妻子，为她舍命？我已经因信称义了吗？我已经得救了吗？我为什么要顺服我的丈夫？我因信称我已经得救了，反正我已经拿到天堂的门票，我不管如何我可以上天堂的，所以地上是我不那么做，那么做太辛苦了。我不需要爱妻子为他舍命，我需要他爱我为我舍命。那这个和什么有关？和救恩真理有关，和救恩原则有关呢、啊。我们的生命要结出果子来和悔改的心相称，你才确定你真的是走得救的路的。如果我们的救恩的原则是错的，我们后面所有的牧养、所有的教导、所有生命的改变变成了无本之源。我为什么要改变？好像我昨天讲到，我为什么要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我要做一个满足的猪，我要活在满足的猪的这个里面。做不满足的人太辛苦了，我做一个满足的猪活着，我很开心啊，这是我想要的。那如果是这样，你就是那样的生命状态，你在上帝面前你是站立不住的。问题的要点在这里，我们要和神交账，因信称义这一个救恩真理的原则，要透过整本圣经你才能够明白，否则我们对因信称义的误解会产生我们对整个生命之道的不接受，会产生我们不能结出果子来和悔改的心相称，我们就变成虚假的信仰。那这件事情呢是严重的，有关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的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容易产生误解。那为什么要用主日学，用系统的教导来改变呢？我记得我在一个地方讲课，有很多的，那次大概有100个人嘛，有还有几十个神学生，还有一些教会的同工。那我讲什么呢？讲罗马书。我在讲罗马书之前呢，我通常讲课我都会说，我说第一呢，请你持守你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啊，因为是从神领受的嘛，你要持守的。不要因为我讲了以后呢，和你领受的不一样呢，你会有一种的愤怒感，不要的，你持守啊。那第二样是什么呢？如果你认为你对圣经的了解还不够绝对的清楚，还不够完全的全面，我们呢就在那个部分呢我们做讨论。我说我在开始的时候我不想改变你任何原来的看法，我不想改变你，那我们一起来看圣经。我就讲罗马书，我用主日学的方式讲罗马书。 我把罗马书全部讲完，从第一章讲到十六章全部讲完了。然后我问这些的同学，我说大家学完罗马书以后，你觉得罗马书这卷书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那有一个神学生就说，他对我原来认为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非常大的影响，我发现罗马书不是这样说的。那这是整卷罗马书对人对所谓救恩的认识的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不是我要改变你的想法，是圣经要校正你的想法。我们人改变人的想法都会有误导的，我再次说不要信人所说的，包括我自己，如果我讲的是从人来从我自己来，大家不要信。你信什么？我到底是不是讲圣经？你要考察圣经的，圣经向你说话，或者说圣灵借着圣经向你说话，不是人，我们只是神的器皿而已。那你没有一个全备的整卷罗马书的学习，你对因信称义这个真理的认识就可能有偏差。你就是罗马书这个十章九节，啊，那就产生一个断章取义、断节取义的认识，就会对真理认识错误。我讲的第一个例子，在以赛亚书的二十八章那个第十节，那是严重的错解的，断节取义，不单是断章的，断节取义的严重的错误。那这个呢，就会直接影响你的信仰，这个信仰会走偏的，到一个地步可能落到邪教的里面，被罗这个全能神啊，被这个东方闪电就裸去了。那这个是我们在全备的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那这件事情呢，是透过整卷书的传讲，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这个信仰，信徒呢才能够得着真正整全的牧养。否则这个信徒一知半解，他们可能是迷信，被邪教异端掳走，非常容易的。所以对于华人教会主日学的喂养，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一直坚守这个事情。如果神允许的话，我愿意把整卷书啊，我全部整本圣经每一卷书都讲完，我愿意的啊。但是我这时间精力可能不一定允许，我现在已经讲了大概一大半了。那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信仰是有帮助。那另外一个呢，主日学的喂养可以帮助什么呢？帮助我们小组查经的。在小组查经的这个环节呢，我这里面稍微加一点点的。这个不单是他听，他可以把我们的喂养呢，能够回去不断的学习。现代的科技呢，允许我们有录音，非常好的。如果没有录音呢，你讲一次过去呢，真的是蛮难。在过去的年代呢，很多人把比如说四不真呢，他讲得到呢，他把它用听了以后，他把那个文字把它写下来，很辛苦，因为他没有录音设备。现在呢，有录音，有录影，什么都有。现在的科技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那当你在讲的时候，你把它录下来，那弟兄姊妹呢，他可以去听。他第一次听呢，他得到的信息呢，可能只有 10% 甚至 5%， 因为你讲一次主日学一章的圣经里面内容非常多的。他收到的这个比例呢，不可能百分之百，但是他可以回去去听，听了以后呢，他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呢，可以用我们已经讲好的主日学来查经。我们教会现在就是这样子，很多小组查经的时候，他查这卷书的时候，他到网站上去找啊，有没有这卷书的这个主日学。有了以后呢，他每次查经之前，他自己去研经的，然后他会听一下主日学做参考，然后再去带查经，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当然主日学在讲的时候呢，我自己主日学我不断在更新，有的时候我多年前讲的我觉得不够全面，不够细致，我会把它再讲一遍。我们自己也在不断的学习。那这个途径呢，对于信徒来说呢，我们原来讲的对他帮助已经足够了，如果我们以后再把它更加的全备一些呢，那当然帮助会更好。那教会呢，你在主日学这个环节呢，可以对教会的牧养就有很多的帮助，所以这一点呢很重要， 大家不要轻忽弟兄姊妹，他们如果圣经学习不好，他们会产生很多的误区。我刚才讲那个例子，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在海外的啊，在加拿大的，那华人教会带团契的人是佛教徒的，你就觉得很莫名其妙的，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个教会的牧师，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华人的大陆背景的，做牧师，然后牧养一个教会，佛教徒带领教会的团契，他说那个佛教徒很有爱心，就带领团契了，非常糟糕的啊。那这个是现在我们啊实实在在发生在无论在国内在海外到处都是非常混乱的。所以我在说呢，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在全备的系统的圣经知识学习上非常重要，要抓住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在第三个小点我讲到什么呢，讲到全备福音的掌握。那全备福音的掌握呢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啊，在哥罗西书呢，保罗特别说我要把神的福音传的全备啊，在第一章的这个25节讲到要传的全备。那在这个点上呢，我再次跟大家讲，有关福音的认识我们都有偏差，包括我自己。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因为我们信福音，我们是从亚弗的后裔啊，先从这个闪的后裔犹太人传给了亚弗的后裔希人，然后呢亚弗的后裔也传给我们啊，我们是迦南的后裔。那我们从希人这边得到这个福音，那通常在中国啊，宣教士都是从西方来的，他们英语体系的啊，或者叫西语体系的。那传了以后呢，他们对福音的概念传到我们这里，转到中文呢，我们都会有偏差的。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是什么呢？信了耶稣，举了手啊，或者说啊，受了洗，我福音就完了。这个在当下西方，比如说比较传统的、比较保守的、比较持守圣经的这些教会的当中，不是这样认识的。就在当下，他们对福音的认识叫福音，叫做全备的福音，整本圣经都是讲福音的。福音包括你信耶稣，包括你因信称义，包括你得着成圣的生命，这个都叫做福音的。我们在国内的背景的当中，对福音的认识和成圣没关的，信了耶稣，信一下，我们福音就完了，我们福音工作就结束了，这个不是真正的概念。所以教会我们讲到说，哎，我再讲一个福音的信息吧，你听过这个词吗？我们这个讲台我们今天传讲福音的信息，那福音的信息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就是讲布道会。在西人真正的我们讲的比较，比如说约翰麦喀瑟牧师啊，这些牧师的里面，他讲福音讲台每一个信息都是福音的信息，讲布道会是布道会。所以大家看到哈，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有很多的偏差。那这个偏差呢，在中国的老一代的传道人当中，他们有认识的啊，在宋尚杰那个时代，和他同工的有一位牧师叫做纪志文的，那这个是唐同牧师讲过的。那宋尚杰呢，他是神大大使用的仆人，他到处去传福音，他也在教会里面讲悔改的道，让那些已经信的包括牧师他们要悔改的。神大大使用宋尚杰，在中国整个的福音历史当中，他是被神重用的一个仆人。那纪志文呢和宋尚杰是同工的，后来纪志文呢他就发现一个问题在哪里呢，很多人他信了主，但信一下就没有了，很多人信了主以后他根本没有生命的。所以呢纪志文后来他就立志呢要好好的教导已经信主的信徒。所以纪志文在神的感动下面已经发现了，单单你觉知信主是不够的，你要好好的教导圣经。那这一点唐崇牧师也是蛮好的， 啊，他在教会里面一直讲，他也讲布道会，但是呢，他在教会里面的教导有非常多。那这也是在近代华人教会里面神比较重用的一个仆人唐崇荣牧师，所以他在教导很多的圣经的东西哈。我自己在近代仍然还活着的牧师的当中，华人的里面，我觉得唐崇荣牧师是最好的啊。他讲圣经讲的非常的多，很严谨啊。特别对林恩，他多年前对林恩他已经觉得林恩有问题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认识。那在中国历史当中，还有一位叫王明道，和他们宋尚杰和纪士文同时代的。王明道老传道也是神重用的仆人，王明道对圣经非常的坚守。那这个都是对福音正确的认识啊。所以呢，神的仆人，真正神所使用重用的仆人，他们有认识的。但是在当下我们中国华人教会呢，在这个点上，我个人觉得越来越偏，越来越浅薄啊。那我们需要呢，对福音有一个全备的认识，要把神的福音传的全备，甚至对福音这个概念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原来概念都不对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全备的福音的掌握，透过什么呢？透过主日学系统的传讲圣经啊。如果你没有主日学系统的传讲，我说你每个礼拜讲台讲一篇道，弟兄姊妹得着的太少了，不够啊。那如果够量的话，你可以帮他建立。好，第四个小点讲到什么呢？整全生命的知识。那全备的福音和整全的生命是相连的。圣经里面教导有很多，我经常讲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是我们真正信主的第一个见证，首要的见证。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在夫妻关系上没有得胜，你的首要的见证不行的，站不住的。那信主第一个见证，首要的见证是夫妻关系。那为什么夫妻关系这么重要？夫妻关系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词叫做约。夫妻关系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做爱。我们信主是守神的约，是神爱我们，我们要爱神，是透过我们在地上和人的爱来验证我们对神的爱。那在地上和人的爱的第一个爱，就是夫妻关系的彼此相爱。如果夫妻都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如果我连我的配偶都不能爱，我怎么爱我的弟兄姊妹？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首要见证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你作为一个信徒，你在地上最有力的见证也是夫妻的关系。在这个世界，在夫妻关系能够真正得胜的是基督徒，世人是不行的。什么那些的名人啊，那些的影星啊，那些他把那个夫妻关系弄得非常的浪漫啊，结婚花了好多钱，最后一塌糊涂的。夫妻关系，儿女，这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见证，家庭。你信主了，你的家庭的见证是你的所谓见证，你的夫妻关系和儿女的关系。那这个是你真正蒙恩，这是福音当中非常重要的见证。那这个有了，有一个根基，然后整全的生命，我怎么样在我的工作的上面，在我面对社会的上面，面对世界的征战和人的相处的方面，我都看到我有圣徒的生命，整全的生命。那这个都是靠着圣经，靠着主日学的喂养，让它逐渐的完备起来。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五到十一节，彼得特别教导整个生命建立的一个步骤啊，它有一个个步骤的。那这个步骤当中讲到圣经知识的啊这个要点。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说，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哈。有了信心，就是根基起点，维度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德行是什么？敬虔的生命。那这个敬虔的生命怎么产生？有了这个德行呢，要加上知识。那知识是什么？圣经知识啊。有了知识要加上解释，然后呢才有爱心，有敬虔爱心。所以圣经知识呢，在我们整个的信仰的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这个知识呢会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停的产生作用。那前面信心、德行啊、节制各方面爱心，这个知识这个环节在这里面重要的作用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如果没有圣经知识，你产生所谓的爱心从人来的，产生所谓的爱心甚至是自以为意的，这个都会有问题，那也不会有真正的爱心。我说第一个爱心，你是不是能够爱你的配偶？你在教会的爱心，你有很多人家表现你很有爱心，我请问你是不是能够按照圣经爱你的配偶？如果这个没有，你外面的东西可能就不是一个真正生命所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都是有关圣经知识和生命整全生命的联系所产生的后面的这些的一个结果。好，在这个里面呢还有一小段，在彼得后书我刚刚讲过这篇道，生命的成长和圣经知识密切相关。第一，我们不能够自取沉沦，我们胡乱解经会自取沉沦。第二，我们不要被从坚固的地位堕落，因为你听别人错误的解经，假教师啊，被人强解以后你自己堕落了。然后呢这两个避免以后，你可以在知识和生命上不断的长进。那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好，怎么全是生命。那后面一个呢就是属灵生命的应用了。这些所有的圣经知识都要用在我们属灵生命的建立和长进的上面啊。在马太福音我们最熟悉的第四章，耶稣面对在旷野啊，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耶稣怎么样在属灵生命的应用上，他怎么胜过撒旦的试探？那讲到那三个试探，每一个都是耶稣用圣经来回击他。那不但耶稣用圣经回击他，魔鬼也用圣经来攻击耶稣。所以我就说假教师他们就所谓的用圣经来讲他们的假道理，这个就是试探。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解释错误，没有圣经足够的装备，就被那些假教师好像在讲圣经，实际上他用错误的这里加上一点那里加上一点，就把你引到错误的路上。我们看哈，马太福音第四章，那耶稣第一个试探他说呢，经常这样说，他先用肉体，耶稣饿了嘛，禁食四十天，然后呢试探人就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让石头变成食物吗？能不能？耶稣能的啊。耶稣说，如果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人欢呼啊，法利赛人说你要禁止他们，耶稣说如果我愿意石头是可以欢呼的，他可以的。但耶稣说呢，经上这样说，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耶稣用圣经把他抵挡回去了。然后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第六节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得说，主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干嘛？再用圣经来攻击耶稣。所以请大家留意啊，口头上说圣经的和真正圣经的真理不能划等号。好像我原来遇到一个信徒，北京来的，他说那个教会非常注重圣经，他们说呢启示录里面那个14万4千人那个里面有个名单的，那个名单就放在韩国，我们要去韩国把自己名字添上我们才能够得救的。他们非常注重圣经的，这是胡乱解圣经。我跟大家说，真正可怕的邪教异端就是用圣经来攻击人，就是魔鬼的第二个试探。经上这样说的，但经上不是这样说的。那耶稣用经上的话说，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释放他。你是魔鬼还没有断章取义哦，但是魔鬼是违背整个圣经的原则。那耶稣呢用圣经的另外一段话告诉他，你那段圣经的应用是错的，那段圣经的解释对不对？解释是对的，但你应用错了，你那样应用是在试探神。所以魔鬼比那个假教师还要高， 啊，你错解圣经，那个假教师，魔鬼比那个假教师要高明的，但他应用错了。耶稣说，不对，你用的不对，你是试探神。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如果没有全备的圣经的教导，你在圣经的解释就错了，或者就算解释对，应用也是错的。那这个呢都是大问题啊！我听到那个讲，他讲到什么这个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就把那个经义就胡乱的解，那个解释不对，应用是错的，不是两个应用的。那那个经义是讲的圣灵，特别讲到你明白神的话，用圣灵的开启，圣灵带领你进入一切的真理。那那个所谓的字义，你就是用好像魔鬼的这种用应用，那个应用是不对的。真正应用是圣灵让我们正确的应用圣经的意思，那个是那段哥林多书信那段话的意思啊，所以这个解释都不对的。但如果你对圣经没有把握，你没有一个全备的认识，你这个应用就是错的。那应用错了以后，就会产生这些的恶果。我们再看一段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哦，这段经我们好，这段经我们讲过了哈，我们这段经文就不讲了哈。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整个的内容呢，就讲到这里。我花了两讲的时间，第一讲是讲到讲台，第二讲呢是讲到主日学。那这两样呢，它是一体的。那讲台呢是讲点，重点。主日学呢是讲线，那这个点和线结合在一起呢，我个人觉得呢，我们可以完成一个比较全备的教会的喂养。那这个喂养的话，对信徒来说，这个知识是够的。那这个知识够呢，还要加到牧养的这个环节。那这个环节呢，我们呢需要更多的认识。那在一个点上呢，我觉得我们很多信徒抓得很好，就是我们要听很多的东西，这个是对的。但是我跟大家说呢，你听了这么多的东西要应用在你生命的里面，如果没有应用呢，那个听了以后变成头脑知识呢，你会觉得好像还不够。实际上呢，如果你这两个都有的话呢，我们的给的这个知识量已经足够了，那这个足够的量要应用在你生命的里面呢，你听的东西呢，你才觉得是够的，才觉得饱足了。那为什么经常说我听了这么多我觉得没有饱，没有吃饱啊，还是不够。我们当然说呢，从知识的这个层面已经够了。那为什么你觉得不够呢？你的应用不够。应用在哪里？是教会的牧养的部分，要实践在你生活的里面。那这些的知识如果实实在在实践在你生活的里面，是足够的，会多出来的。我就单单讲一节的圣经，爱你的妻子为他舍命，这个就够你应用一段的时间。所以这些的圣经呢是够的，缺的环节呢是不单有教会的喂养，还有教会的牧养。那牧养呢是教牧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希望我们将来以后的课程里面，在牧养的部分呢，我们更多的来分享一下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的话，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天父在里面，先来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是我们真正的